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这一集的话是我们的第12集，第12集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是如何建立有效的测试计划。那在开场前先介绍一下，本节目内容大约是20-30分钟，预计两周发布一次，等不及的话也可以直接发 email 找我。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的话，我的账号是 7055-4016-9162， 银行代码 822。 如果想要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或想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那我的 email 的话是 clear-517@yahoo.com.tw。那么在讨论如何建立有效的测试计划之前，首先我们要先确定一下我们的需求目标是什么。接下来我们会去谈论它的验收条件，还有稳定品质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以及做一些准备。之后我们在报告上面还要呈现我们的改善以及一些辅助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份测试计划其实它在加入一些改善的内容以后，就会成为我们的测试报告。那么首先，测试计划里面必须要有的就是我们的目标。比如说现在这个需求、这个专案、这个产品现阶段这个里程碑，它的目标是哪种呢？有两个类别可以去区分。第一个是传递价值，第二个是系统架构上面的部分。比如说传递价值的部分，它可能是一个感性的故事，它可能会有一个实际的案例、实际的故事，这就是我们想要带给产品使用者的价值，那它就是一个感性的故事。也有可能这个目标它想要传递的价值是比较理性的数据，它甚至是一种非功能性的需求，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系统上面的一个优化，或者是效能的提升，或者是一些特殊状况的处理，甚至是 bug 去解决。也就是说，传递的价值第二种就是理性的数据，也就是解决问题。所以说这份报告要先清楚的交代我们这个 project 它要传递的价值是什么，是一个实际案例的感性故事要传递的价值，还是是一个要解决问题传递价值，这种两个价值就是我们要先确定下来的。之后我们的目标第二个就是系统的架构，我们要先以终为始，以终点作为起点，先确保我们今天的 solution， 我们今天的规格书，我们今天要实做的一个方向方案，它能传递我们刚刚说要传递的那个价值吗？它能解决问题吗？再来是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我们要再详细的去做分析。如果我们是一个新产品，那现在的技术或者是我们还有什么创新的技术有办法去实现它吗？也或者是我们现在已经是有一个系统，但我们要迭代新的价值上去，那现行的系统在衔接上是否可行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确定一下系统是否可以实现我们想要传递的价值，那这个就是系统架构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要区分为传递的价值确定清楚，还有系统架构的可行性。之后呢，这些都确定完，我们知道我们的需求是什么，我们也知道它化为系统的一个规格以及可行度是多少，那我们就要来确定验收的条件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要在这个计划上面去确定说我们这个 project 它的一个验收条件，也就是回归到我们最前面那个传递的价值，它的实际案例是什么，它要解决问题，那在解决之前问题的原型是什么样子， before after 清楚的列清楚。假如它是要解决效能问题，那一定是我们在现况是有办法去评估它的效能大概的状况是什么，我们可以去一定的时间在相同的数据之下统计的结果，哦，现在的效能状况是这样子，那我们 在做调整之后，他再次相同的条件验证的结果又会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才算符合我们的预期，或者是只要有改善就好等等，这些东西要去确立清楚，我们这件事情才会有它的价值存在。所以它要有一个验收条件，那这个是什么？就要回归到我们的初衷，我们要传递的价值，它的实际案例是什么，或者它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清楚具体的把它写出来，这个就是我们的验收条件。再来，稳定品质方面，系统要实现方案，如果我们是以既有的系统上面去迭代新的价值，那既有的系统上面它的影响范围是什么？可能不一定是我们这个需求专案会直接影响到的功能，它也有可能是需要前端跟后端人员去仔细看他们的一个程式，看看有没有跟其他功能有共用的地方。目标都是要去确定，我们今天有个测试的方法叫做回归测试，它的目标是要确定我们的系统没有衰退。所以说稳定的品质意味着就是我们在迭代新价值上去的时候，我们的系统是没有衰退的，这个是一个稳定品质的标准。所以我们要列出来系统去实现这个 solution 它的影响范围是什么，要把它列出来，这个是测试计划里面也要列的部分。之后我们要做一些准备，哪些准备也要通通列在这个测试计划内。何时，哪些人，大概需要几回合的时间呢？这个部分包含了我们在评估、需求分析、还有设计讨论、还有验收测试的时间、回归测试的时间，甚至你可能会安排探索测试的时间，甚至我们可能会发生问题，所以我们可能又会需要来来回回的反攻，反复的去做同样的事情，反攻去验证这个问题，那这边也有可能又要再回归测试，以及这当中我们都要随时去记录我们的状况，去微调我们今天交付的计划，还有要定期的去回报我们的状态，无论是 QA 内部，无论是 QA 跟 RD 之间，无论是 QA 跟 PM 之间， QA 对整个团队的一个回报状况记录、微调跟回报，这些都会牵扯到我们预估大概要花多少的时间，一个回合要花多少的时间，大概要多少人去投入，预计这样子几个人花多少时间，要几回合，比如说预计这个东西大概要30分钟，它可能是没有办法同时开工的，就是一个人30分钟，可能要三个回合，一个人30分钟三个回合，预估要一个半小时。那也有可能另外一个项目它大概要30分钟才可以测完，但是它可以同时进行测试，那我们假如两个人投入，就可以把30分钟的时间缩短为15分钟，但是这个测试可能预估保守估计可能要抓个5回合，那就是15×5，那这些就是我们的一个估算的准备之一。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因为刚刚是我们在估算我们的人力资源的部分，还有我们的时间投入的成本，接下来我们还要考量到一些工具、软硬体的东西，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哪些，我们要去哪里生出来这些东西，我们要找谁协助，或者我们可以自己来。分成两个方向，第一个是测试工具，比如说今天他要求什么样的作业系统，我们的资源的作业系统又到什么程度，总之这个计划当中我们预计要测试哪些作业系统，什么软体是我们需要的，它的版本就是多少，浏览器它也是一种软体，软体的版本也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再来可能是今天我们是要用虚拟机哦，云端服务的虚拟机，或者是直接在电脑上面安装虚拟机，或者是我们要直接有实体的手机、平板、电视硬体设备的部分， 或是云端服务的部分，种种作业系统、软体版本、硬体设备跟云端服务，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需要的测试工具，也有可能还有更多。比如说你今天可能还要压力测试，那你可能需要做一些准备，你可能还需要去采购一些新的东西，这些都是测试工具的一部分，我们要把它去评估并且列在这个测试计划当中。然后第二个部分是验收的数据，我们前面有讲到我们有一些验收的条件，那这些验收的条件如果它是需要经过比对的，或者是今天要测试这个状况，它的资料是我们可以及早准备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有特定的账号啊、特定的情境、特定的数据，或者是像刚刚那个效能举例，我们可能要先收集之前的一个效能状况，我们才有办法去做比对，去验证它的成效。那作为一个验收数据，它可能有 before after， 或者是可以先做好的一些准备，我们也要把它列在这个测试计划内，这个就是第二个。所以我们的准备再复习一次，我们可能会考量人力，我们可能会考量时间，我们可能会考量工具，我们可能还会考量到数据。那在人力跟时间上面，还有工具上面跟数据的部分，总共可能要考量的有需求的分析时间、人力，还有设计讨论、验收测试、回归测试、探索测试、返工验证问题、记录、微调交付计划、回报，还有去准备这些工具的时间、请求协助的时间、等待的时间，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的作业系统、软体版本、硬体设备、云端服务，甚至是他们的一个资源程度，最新的跟最旧的到底到什么程度呢？还有我们可能需要什么样子的特定账号、特定的情境以及特定的数据，这些就是准备的工作。那完成了目标、验收条件、影响品质，去确保我们的稳定品质的一个标准，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准备以后，我们的测试计划就完整了。但是刚刚可能大家有提到，我们有讲到记录还有微调交付计划跟回报，我们有去评估的这一段时间到底最后的结果如何，就是在记录这一块，我们有记录之后，我们有回报之后，最后交付计划不断的 change， 我们先规划，但是我们充满弹性，随时可以 replan， 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计划执行的成果如何，也就是接下来跳转到测试报告的部分。我们刚刚的计划加上我们随时的记录，最后我们来检视一下与计划相符的部分，或是我们做得更好的部分。与计划的落差可以分成比如说时间的增减，为什么？那我们在遇到这个状况之后，未来我们要怎么去调整我们的缓冲时间，是再增加一点缓冲时间、弹性的时间，还是我们可以试着缩减看看。再来是我们评估的能力，能力的投入预计是两个人一个人，那后来实际执行的时候是我们预估的样子吗？还是下次我们可以再去做怎么样的一个人员配置，或者是我们要加强什么样的培训，或者是我们可以优化什么样的流程。我们计划了，然后我们观察我们的流程上面的执行状况如何，最后我们为下一次的计划提出一些可以做的改善。然后准备的项目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很多东西要去做准备啊，然后去限定范围啊，去收集，那实际上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吗？或者是准备的不够吗？我们下次可以怎么样的及早准备，或者是我们可以如何去预防？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我们准备好了，结果没有想到还有第三方的问题，然后我们的时间都花在等待上面，那下一次我们是不是可以及早的通知他们准备呢？或者是怎么样跟他们沟通，他们可以加速呢？或者是可能我没有想到的方法，或者是可能要一些政治手腕的介入等等。另外是我们有计划就会有变化，那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发生了呢？ 那一样，我们下次要怎么预防，或者是这个突发状况反而带来了一个好的发展，也或者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突发状况，未来我们可能要将我们的计划保持什么样的弹性，比如说时间上，比如说人力上，比如说资源其他工具的东西的配置，或者是其他我这边没有提到的部分，但是你在计划的流程当中有加进来的元素，那这些都是跟我们原本的计划可能会产生的落差。我们先好好的检视时间上、人力上、准备上还有突发状况，把它都找出来之后，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地方跟计划相符或者是超乎预期的更好，或者是需要再加强，比我们预期的还要糟糕。那我们针对好的部分或者做得更好的部分，就保持我们的做法吗？或者我们是一时幸运，或者我们团队真的是成长了，那我们下一次可以将我们的时间啊、人力啊，或是一些其他的东西，把它配置的更紧缩一点，更保守一点，让我们去更有挑战性一点的计划。这些就是我们可以去想到的一些改善的部分。一样，我们在测试的报告当中应该要清楚的去列出跟我们原本的测试计划有什么样子的落差，以及这些落差到底是更好还是更糟，或者今天是因为什么样的状况哦，所以我们比较幸运或比较不幸，那我们的之后可能可以怎么样去调整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测试报告当中要去加入的部分。最后还有一些东西可以辅助我们，让我们的测试计划或者是我们的测试报告可以更能帮助到我们整个团队在运行的状况可以更好，成为那个好的可能，而不是说你今天这个测试计划只是做了自己爽，报告做了自己爽，然后都没有人看，自己也不会看，同事也看不懂，诸如此类的各种杂七杂八，最后它就像一个花瓶一样只是被摆着，最后成为一个琐碎占用时间又没有帮助到我们团队的一个测试报告或测试计划，这不是我们最初要做这件事情的原因。测试计划跟测试报告都只是一种工具，最终是要帮助我们团队去观察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所以我们做了哪些评估，那有评估以后我们才会知道如果发生突变状况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微调我们的计划，逐步的让我们可以如期的交付，提早的交付，交付更好的东西，交付符合市场需求的东西等等，或者是这个东西做出来带来的效益比我们原本想象的还要多，那我们可以做三个方面的一个辅助。第一个，在这份测试报告内用趋势图展示从始至终各个阶段的一个状态，目的是为了了解我们今天在开发这个需求这个产品，从开发人员手上交付到测试人员手上的一个品质状况是如何，还有我们在测试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问题。最基本的，我们可能会把测试的结果分成三个，一个是测试通过，一个是测试失败，一个是无法进行测试。比如说我们这个项目很大，开发人员他把第一阶段的部分一小块他把切分成很小，而这个部分不会因为后来的东西去影响到，所以他把这个部分先交付给我们，那我们在前面的实际案例当中有些东西已经可以先去验证验收它了，那么他可能这次交付的是三个项目，那这个三个项目当中我们整个验收通过的有几个，验收不通过的有几个，我没有办法测试的可能还有七个，我们把这些东西去把它一定周期或者是随着每一轮的测试去把它记录下来，那我们用趋势图的方式来呈现，上面可能有三条线，一个是测试通过的比例，或者是验收通过的比例，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验收失败 或者是测试没有通过的比例。再来第三个就是哦，目前交付的状况之下还有几个是没有办法测试的，我没有办法验收的。用这三条线，他们每一轮的数字是多少，我们就可以呈现出一个趋势图，来方便了解这个团队的一个状况。这个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辅助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可以用一些附件去补充一些不是那么关键但是也不可或缺的一些文件。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东西都是贴附在这个需求它的一个验收啊，它的目标啊，它的预计准备的资源啊，它的状况。但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应该也要讲得清楚一点会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在前面的需求分析，可能有一些分析的结果，一个分析的报告，但不是我们今天在上面的测试计划跟测试报告当中最重要的元素，但可以帮助我们去更了解这一次的 project 运行的状况，在前面的分析当中分析结果是什么样子，让知识传承。所以我们可能可以附上需求分析的报告。那再来是我们刚刚前面可能用趋势图，那趋势图是可以揭露很多的东西了，但是每次的一个测试可能它是自动化或者是可能手动都有一个产出的结果，总之它有一个每一轮的测试结果，但也不是那么关键的东西，但我们就可以把它附在附件，附在最后面呈现每一轮的测试结果报告。再来是我们前面有提到验收条件，但是除了验收的条件之外， QA 在测试的时候其实还会透过非常多的测试手法去进行测试。那那些非验收条件的 test case， 那些测试案例，我们一样也可以把它用附录的形式呈现在测试报告的最后面。还有我们这一次的 project 之前有没有一些类似的经验，或者是我们这一次的一个 project 运行的状况可能还有一些残留的任务要之后再去追踪。那么我们本次追踪事件的记录是什么，这个记录表一样也可以把它附录在最后。那么刚刚有提到我们可能还有一些待处理的事项，也可以把它列上来。那下次的一个追踪日期还有负责人就是谁，这个也都可以把它补充在我们测试报告的后面，用附件来补充那些非关键但是不可或缺的一个详细文件。这种就是可以辅助我们整个测试报告更完整的。我们前面一开始讲了很多的重点，然后还有很经典的一个总结，可以快速的了解这个 project 的状况。但当我们需要再深入了解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问当事人，我们可以从附录的这些文件当中去了解整个来龙去脉。我们可以附上我们的需求分析报告，每一轮的测试结果，我们非验收条件的一个测试案例，还有本次的一个追踪事件记录，以及我们下次的追踪日期是什么时候，还有我们的负责人是谁。那么第三个辅助的方法是问答。问答可以问什么呢？你可以问问看你的主管，如果你要呈现这个测试计划，他问你这东西交付上面有没有什么状况，或者是他在一开始问你意见，那你的测试计划是什么，你的测试报告是什么。不是一个形式，不是做完就代表有完就有达到他想要了解的，他想要了解的是什么，他在意的是什么，直接询问你的主管，这个会是最好的方法之一。 OK， 询问你的主管他还在意什么，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如果你是老板，你对于品质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们是品质保证工程师，那品质保证不一定代表是测试啊。我们100分的产品并不一定符合这个市场需求期待，因为你不会去喂一只羊吃和牛吧，和牛超级棒的啊，100分的产品羊妹妹是不会吃的嘛。那品质的定义是这样子吗？对于老板来讲可能有很多的形式，但或许他会知道方向，或许他有一个案例可以给你分享，或许他有一个展望的愿景。你如果问得到你的老板，你可以去问 如果你问不到，问问你的主管，或者你想一下我们公司产品的特性或者公司的愿景，那老板今天雇佣一个品质保证工程师，他到底对于这个职务的期待，他想要获得的品质定义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可以去想一下。那有了方向以后，你也就比较知道我们可以把什么样的东西去加进到我们这个测试计划或测试报告里面，来去确保我们这个东西是可以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到老板想要的。而老板真的要看，我们也可以展示我们的测试计划测试报告给他看，跟他说我们做到了。这个就是第二个问题。那么第三个问题，我们不要那么在意别人了，我们来问问自己，如果你想要加薪，我们不一定要晋升才能加薪，但如果你晋升了，那你薪水应该也会上涨。如果你的公司是有定义清楚你现在的一个职等跟下一个职等他们应该是什么样子，或者他应该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那么你就可以思考一下这些东西，我们在日常的测试当中我们可以进行什么样的规划，以及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结果来佐证说明我办得到，或者是至少有统计我也知道哦，我可能还没办法办到，我还可以再去加强。去思考一下明年或者是半年后，明年要晋升的话，你可以有什么样的数据来佐证说明你可以升任下一个职责，这个数据就是可以呈现在我们的一个测试计划测试报告里面的。这个东西就是第三个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第四个问题，我们都希望不要在职场上遇到猪队友，我们都希望可以遇到神队友。那另外我们也希望不要去踩到一些历史的坑。那最后回归到自己身上，我们也不要留下烂坑给别人，我们也不要成为别人的猪队友。那么假如我现在在负责的这个 project 后续要交接给另外一名 QA， 或者是会有另外一名 QA 交接给我，那么会需要知道什么？欢迎这个 project 从最初的需求诞生到最后上线，甚至是后续的一个追踪处理。如果我们没有办法从自己去想象我们可以给别人什么，那就想象一下你过往从别人手上交接过来的东西缺乏了什么，导致我们可能会不太舒服不太顺利。那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呈现在我们的测试计划里面，呈现在我们的测试报告里面。未来如果我们这个 project 虽然现在可能告一段落，但未来有人再去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他可以延续我这边前人的智慧，他可以从我这边拿到什么，或者我现在接手的一个东西从前辈那边拿到了，他上面的什么资讯对我来说会是有用的，我想更进一步了解更多的是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可以加进到我们的测试计划测试报告里面的。那这个就是第四个问题。那以上就是如何去建立一个有效的测试计划有效的测试报告。所谓的有效就是真的能帮上忙，而不是装饰用的东西。我们要做测试计划，我们要做测试报告，我们就要针对重点核心能帮到我们的地方去做，不然就只是一种形式。那能帮到我们的才是真正的有效。所以那个有效就是对自己来说到底什么是有效，对你的队友来说，对你的主管来说，对你的老板来说，这当中我们为什么要去做测试计划测试报告，能带来的一个影响是什么，他想要了解更多的时候，他可以从中去了解到。我们把这些东西都掌握了，我们有目标，有验收的条件，有确保它稳定品质的依据，我们有一些准备是什么，我们可以如何改善的更好，以及我们更详细想要了解深入到这个专案里面的东西，我们不用问当事人，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去了解它， 那些更多的文件资讯以及不同角色的观点，通通把它加进来，那这份测试计划测试报告才会来得有效。那其他如果你乱了两轮三轮，然后你发现这个东西真的没有用，好，甚至你这个报告你放了一两年都没有人去看，那你大概就可以知道这个报告哪些元素是我们都不需要的。那以上就是我们这次第12集的内容，如果你想要听到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给我。那本集就到这边，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咯。这里是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un， 拜拜。